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至第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那里去，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太人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今天的正道题目是遵守，现在把时间交给杨长老。
刚才的经文已经看过了，我们一起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实在是受了你的大恩大爱，能够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能够仔细的思考，仔细的学习，能够得到圣灵的光照，这是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都没有的机会。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可受教的心，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你的大爱。当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求主叫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叫我们能够如孩子一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因为实在是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在我们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实在是要靠你的道， 而才能够走下去，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愿你勿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因为你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永远的磐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 Amen。 今天早上的经文取之一圣经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几章，在圣经我曾经向你们提过有几章的经文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的，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当我们在思考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很难知道是不是这个圣经的作者是按着主耶稣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的次序好好的去重复，或者是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把主耶稣所说的话的重要的含义给表达出来。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确实相信圣经都是因着圣灵感动而写下来的，它确实是上帝的话语。但是这几章里面所包含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深，而且是非常难理解的。我之所以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几个星期在国外遇见的一件事情，就是前个星期吧，我在河内，越南河内，在开国际性的慈善机构的一种的会议，就是许多不同的慈善机构，不同宗教，不同背景，有一些是非宗教，有一些是宗教型的慈善机构聚集在河内。为什么在河内呢？因为河内很便宜，就在河内开会，来商讨这个慈善事业前面的路。那因为有这个地震的缘故，所以从中国来的许多慈善机构，这是挺有趣的，中国有现在冒起了许多民间非政府的慈善机构，这些代表就全部聚集在一起，说我们得商讨有关于地震救灾的事情。那其中一个出来做报告或者做叙述的一个机构就是慈济，慈济是源自于台湾的一个佛教团体，慈济的这一些负责人出现的时候都是穿着制服的，就是穿着一个 polo T 恤，深蓝色，然后裤子是米色的裤子，然后他前面有一个莲花的那种的象征。这个慈济的代表人就跑到台前去，很多 PowerPoint 就一直在做他们的这一个救灾情况的这一些图片等等。但是比较令我感到非常兴趣的就是他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用英文来讲，他说我们的慈济是由 Dharma Master 正言所发起的，就是正言是上正言上师是一个尼姑在台湾发起慈济运动。他其实是跟了许多过去佛教新兴的一种的运动，打从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发现佛教的这种概念已经有基本的改变，特别在新加坡 Soka Buddhism，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国庆日的时候做大型的表演，一下子就有好几千甚至上万的人拿着雨伞啊什么什么。我从中学时代就注意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哇，他们那么厉害，就是能够做大型的表演。然后后来就发现，当然从操作方面他们已经脱离了那一种出世的概念，就是和善尼姑都是躲在一旁在那边念经，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概念，已经有一种入世的概念。这个慈济的负责人就非常热心的在解释我们在做什么。他说在台湾地震过后两年之内他们就筹到30亿美金$3 billion 30亿美金 $3 billion。 我那个时候只差一点要晕倒，因为我们人人家园在地震的筹款目标只不过是500万美金第一个阶段啦，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筹到那么多钱。这个人就很快的就说我们就能够筹到30亿美金。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就说因为 Master say so， Master say so，然后这个字就一直重复，他一直说 Master say so，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上师，我们的正言上师说的，他说我们要想我们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是不是为了他人，如果真的是为了他人的话你就把钱拿出来，Because Master say so， 就这样子。 然后他整个的 presentation 里面，他就一直重复这一句话。另外一个令我觉得比较感到兴趣的，就是他说 ，Masters 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在帮他，是他在帮我们。然后他就大略的说，因为他是帮我们消除我们的业障，所以是我们欠他的，不是他欠我们的。所以 Master say 我们把东西交给别人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的扔给他，我们要做90度的祭功，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谦卑的。所以他就放很多图片，就是不管他是把水带过去，把食物带过去，把房子的物资交过去等等，都是非常这个谦卑，这样子90度弯过去把东西交过去。后来在我办公室外面也有一些慈济的这一些志愿者在外面帮跟人家收钱，就是募捐也是地震的。同样的 style， 我就在那边偷看，就是他就拿了一个铁罐子，你把钱放进去以后，他就来一个90度弯腰，然后一直讲谢谢你什么什么的。当然我看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令我想起了我们中学生做 flag day 的时候，通常都是死不甘愿的，有一些还是 躲在一旁，后来进去你咚咚咚才五毛钱，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去美东了整个下午。他这一种的态度，他在讲出来的时候就非常感人啊，当场的许多的会众就觉得非常感动。他就一直重复 Because Dharma Master say this, Dharma Master say that。我就立刻想起约翰福音14章也有 Master say， 就是我们的 Master，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例如说约翰福音14章里面比较令我感到兴趣的，就是15节21节23节24节，就是主耶稣宣称，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是15节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那时我听见他们一直在讲 Master Say 的时候，我旁边刚好有一个同工，我就转过头跟他讲说 Hey, we also have Master Say， 我们的主跟我们讲什么什么。那个同工就说 Yeah, I know, but then we never follow what the Master Say，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所讲的，但是我们都不遵守。所以今天早上我比较感到兴趣的是，为什么我们就不遵守我们的主所说的，反而从其他外教或者是不认识真理的人，他能够找到一种的方程式，使到他们这样子的来做他们甘心乐意做的一种的事情。当然当我们看这一篇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这篇经文首先我得指出的是包含了许许多多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因为这是主在被定之前他所告诉跟教训所有的门徒，所以他差不多把所有比较重要的东西都带了出来，而这几章都有。所以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跳过去许多的经节，但是因为我们要看遵守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只注重这一节。但是大致上来说，第十四章主耶稣点出了许多跟我们普通想法不大一样的地方打个比方说，他先点出道路，到上帝的道路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一直在想，如果要达到天国，一定有一个方程式。主耶稣说没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第二，使徒问他说，你把父显现给我看，也是同样的一种概念，就是上帝是一种的耶稣以外的一个位格。但是主耶稣说不是的，你看见我，你就看见父。所以他就已经有这种非常非常创新或者是非常新的一种的启示，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有关乎于遵守这件事情上面，耶稣也指出一个非常新的看法，就是遵守跟爱是完全相连在一起的，这是我们普通的看法所没有的。我们大致上都 看遵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不能够遵守主耶稣的教训，我们自己也很觉得这一方面是很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首先对上帝道不是真理解，我们不真正理解上帝的道。今天早上在济宁堂陈长安牧师的正道里面，他指出一点我觉得是挺有趣的。陈长安牧师是改革中或者这个归正中非常坚守的一个牧师，他说改革中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新的启发，就是圣经是每一个人共有的，而不是只有教会才能够解释的。罗马天主教直到今天还是有这种概念，圣经是罗马天主教会解释才算是真的，其他人解释不算真的。但是陈安牧师说，但是他也带来一个后果，就是随便谁都可以念圣经，所以就谁都可以乱解圣经，所以到现在为止就变成一种到处都有人乱解圣经的这种情况。而当我们看这整个局面的时候，即使你真正理解圣经或者教导圣经，有些时候还是会因着某种运动而产生一种的后果。例如说福音派的这个概念，福音派的概念当然是我们得传福音嘛，但是因为福音派一直走传福音的路线，就是坚持不管三七二十一可以传福音就是好福音，它的这个基本的要义就有了改变。所以福音派很多时候就会迎合众消费者的这种心态，就因为你说你要很多人来教会，所以你要想出一些点子来使他进入教会。所以我们已经面对许许多多种种类类不同的解经方式，而十之八九都是乱解一通的。我有一位同工是从极端灵恩派过来的，因为人人家园的同工都是非宗派的，我从来不大知道他们解经错误严重到哪一个程度，知道有一次我们到那个独居老人的家帮他做清理工作的时候，新加坡独居老人除了满屋子是垃圾以外，他还有一个现象，可能是满屋子都是蟑螂，更糟糕的就是虱子，就是 bed bugs。最糟糕的一次就是我掀开那个床屋，整个都是黑色的，就开始动，很多很多只。我有那个 video， 你如果不怕吐的话，你可以来找我，就让你看。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举行这样的活动的话，至少会有一间，你懂吗？有试纸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位女童工那一天就刚好跟人家在谈电话，那我就因为她讲得很大声，我就听到她说啊 ，bed bugs is it? You got bed bug problem 吗？那个人大概是说 yes， 我 bed bug problem。他说 Are you a Christian？ 是不是 Christian？是不是基督徒？那个人大概说是。Did you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那个人就说大概有。Did you ask the blood of Jesus to cover the whole house？ 有没有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整个屋子？那 have 啊 ？How come still got paid back？ 就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宝血可以杀四子哦，比烧稻草要厉害。然后我就注意到他每一次都用这种方式来乱用耶稣的这个名字。才前天嘛，我们做 lamination machine 就坏了 ，dead start。他就说 quick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所以耶稣的名字很好用哦，可以修车啦，修杀狮子啦，这个修仪器等等。但是你要回想他为什么有这种概念，当然是从教会的教导里面，从那边一直过来都有这一种 的概念炒作起来当然是挺令人兴奋的啦，就是耶稣的宝血可以杀狮子什么等等的，但是他跟真道是毫无关系的，但是他们就可以炒到如火如荼但是我们不要笑别人，我们自己有些时候也好不到哪里去就是我们在真道的理解上面是有挺大的偏差。大致上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把宗教或者我们的信仰当成是一种消费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可或者我不可以，我有选择权，我不喜欢牧师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喜欢教会去别的地方去，讲道不我跑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遵守主耶稣的旨意就变成一种的选择，我可以选择遵守，我或者可以选择不遵守。而许多人，差不多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有这一种的概念，就是可有或者可没有的这种情况。而道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理解。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主耶稣的旨意？为什么主耶稣说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旨意，我所有的道？而我们的概念就是好像佛教徒一样，大致上有一种消费的概念。佛教徒的概念是很简单，我常常说他们的方程式是最好的，就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从宗教性的角度来看，佛教的概念是最完美的，因为它什么东西包杀包害它都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东西都跟业障有关系。前几天在电视看到一个老太婆讲她的女儿是智障的什么什么，她说、哎、没有办法了，我是欠她的，前世欠她的，她是讨债鬼跑来讨我的债。多多少少她有一种让她有心理安慰的一种的概念嘛，就是孩子都是讨债鬼，我们前世欠他的，所以他再坏也好，我没有办法，就是把债还给他就是了。这种的方程式，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有这种概念，就是我们遵守上帝的道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一定要有一些某一些益处吧，或者是某一些不遵守的话就有一些坏处等等，用这种方式来衡量。所以当每样事情都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就不大觉得遵行他的道有什么意思或者有什么的需要，因为根本我们不能谋什么利在里面。所以这是非常消费的概念。所以第一点就是真的是我们是对道的理解是非常非常肤浅的。我甚至敢说，直到我们见主面之前，世界上任何人对上帝道的理解我想也是很肤浅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或者已经过去的人能够真正理解上帝的道。我个人有这个，至少我自己不会啦，就是我年纪越大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在上帝的道面前越笨的这种情况，因为上帝的道实在不是我们层次里面所能够理解的，它是远超于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跟我们的人的属性很有关系。从改革中或者归正的角度来看，完全堕落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真的。而我年纪越大就越体会这件事情，就是人真的是完全堕落。照归正的概念 TULIP、就是有关于我们的总教义，第一个就是 T， Total Depravity of Man、这个是可以讲很久的一件事情，就是人都是完全堕落的。从归正的角度来看，我们不相信有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成圣或者变成一个圣人，这从有生一年我们都是罪人啊。问题只不过是基督徒犯罪应该是例外的事情，而罪人犯罪是立场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相信人都是圣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不要以为罗牧师是圣人，你也不要以为杨刚老师是圣人，或者是唐牧师是圣人啊，因为我们都不是。而从我们身边的例子，我们也看到应应遵守一些的教义本身实在是不足够的，它也不能够让人成圣。最近新加坡有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消息，就是又有一个和尚被发现年薪是很高的，多少钱谁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某某和尚是专门做骨灰翁的，他就是卖骨灰翁的，好像是早报发现的，因为他被告嘛，就是他们合伙人争吵起来，他就被告，这个和尚的年薪就被暴露出来，66万 ，OK， 660,000 年薪，和尚嘞，不是牧师嘞，和尚啊，我想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一定认为，哎呀，进错宗教，别做啊佛教，和尚有66万年薪，他开 Mercedes Benz， 他有好几间房子等等。他岂不是应该是四大什么皆空的吗？岂不是每一天在那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空空空空空，对不对？所以从这种遵守教规方面来看，它不是一个必能够成功的一种方程式。当然和尚不是一个例外，基督教也有这种情况，罗马天主教更有这种情况啊。神父在这一个 非礼这个 Outer Boy 上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一些你可以想象，我们大致上都是平信徒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尽我们可能能够来亲近上帝，但是一个全职的宗教人员和善啊，一个全职的一个神父牧师等等，如果他真的是从早到晚来进行他的所谓宗教的操练的话，他岂不是应该更成圣吗？但是事实不是如此，这就再一次点出了我们的确是完全堕落的，没有一个人是成圣的。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在我们同工里面更有这一种的情况。我有些时候非常惊讶，唐牧师的同工本身有一些实在是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实在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来，只能够归纳于人都是完全堕落的。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地说，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因为照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很喜欢做上帝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的肢体里面有另外一个法律在控制着我，我所要做的我不能够做。我真是苦啊，有谁能够脱离，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想使徒保罗所说的是我们很多人所想的，就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杨达明，你是不是真心想要侍奉上帝？我说是真的，我是真心的，我可以哭的，我觉得真心的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就做不到有些时候就想要跟又跟不到，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像唐崇荣一样，就好像大难临头他还是在那边笑笑吃饭什么等等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而我心里面所要做的我就不能够做，我要遵守但是我就做不出来。使徒保罗的答案就是七章二十五节，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他说你要靠着耶稣基督，你就能够脱离了这一种的矛盾。所以主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就把遵守跟爱他连在一起，就是说其实遵守上帝的律不是硬性的遵守，他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一定是爱，而且唯有爱才能够跟遵守连在一起，才遵守才变成真正有意思，唯有因为你爱主，所以那个遵守才是有真正意义的。这就跟许多人所说的，当你做慈善事工的时候，唯有你真的心甘情愿啊，使徒保罗所说的给的乐意的才是，给的不乐意的你给再多也没有一个益处。当然作为慈善团体你给再多我是多多欢迎的，但是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当你给的死不甘愿的话它是没有意思的，反而贫穷的这一个寡妇给他唯有的铜板，因为他心里愿意，所以那个意义就把它挂在一起。这一种爱作为遵守的主要推动力，连不信主的人在普遍恩惠里面他都能够认识到，都能够感受到。几天以前电视有一个纪录片讲一个妈妈跟孩子斗争的那个情况，那个孩子胖胖的而且有糖尿病，因为有糖尿病的话脾气就很不好，所以妈妈就一直劝他一直劝他。你懂新加坡的电视剧通常他用真人然后用几个演员去演，那演员长得跟真人差不多一样的，也是胖胖的。这个故事是这个孩子就上学也不可以，又不要上学，又不要去找工作，做几份工作也不做，就是脾气很不好很暴躁，然后妈妈每一次劝他就跟他吵架，就大声哄他妈妈怎么等等的。他说有一次跟他妈妈吵得他很生气，他就一掌打下那个桌子他大概有念过铁砂掌还是什么，一打下去那个桌子就裂。但是问题是那个桌子是家传的，这个也不算是宝贝啦，但是是妈妈的爸爸传下来给他的一个纪念品，所以他的母亲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伤心。这个孩子砰打了那个桌子裂痕以后，他就跑到楼上去砰又把门给关上去，但是他妈妈因为爸爸留下来的桌子破了，他就很伤心，去那边大哭了起来。那个孩子说 我在楼上突然间听见有哭叫的声音，我就跑去看一下，这个吓了一大跳。我 I never knew that I could hurt my mother so badly。我从来就不知道我能够这样子伤害我母亲的心。然后那个就变成转泪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爱他的妈妈，就说因为我爱你，我爱我的母亲，我就回想起妈妈对他的这个牺牲等等。然后他就再来一次回去学校，再重新开始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孩子在他还没有打裂他妈妈的桌子之前，就从来不把遵守妈妈的这一些劝告跟爱他的妈妈连在一起，而直到他感受到其实妈妈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爱他，劝他都是因为爱他，直到他亲身感受到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主耶稣所要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遵守他的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也因着他的爱被吸引进入天国里面。所以这所有的教训在圣经里面是一致性的，所有的教训是贯通性的。就是使徒约翰也在约翰一书里面四章七节，我们很清楚的这个经文，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而汤牧师常常指出，这个是一个旷世的一种的宣告，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耶稣把遵守跟爱他所有的东西全部连在一起。这是不是说爱主耶稣爱上帝是一种自然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自己什么东西都不用做呢？圣经岂不是在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一些东西，应当去操练 一些的这个属灵的纪律特别是使徒保罗常常有这一类的经文，例如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个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在大户人家不单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尊贵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记得吗？有一次我讲到，我说在香港就看见圣洁两个字啊，他就是提到这一个经文，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种经文岂不是说我们必须主动性的去遵守上帝的道吗？答案是两者之间必须有共存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所指出的一切不是一种形象式的改变，而是生命的改变。圣经所强调的就是生命的塑造，生命的改变。当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我在选择嘛，你说回教好，佛教好，道教好，我觉得基督教更好，因为基督教有圣诞节，我可以有免费的什么礼物之类的东西。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是的，正如经上所说，不是我们选他，是他拣选我们，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的奥秘，我们就发现救恩不是程序上的一种的过程，而是一种生命的改变，而这个生命的改变是有印记的，而这个印记就是我们会爱主，我们会自洁，我们会脱离卑贱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并不表示我们会立刻成圣。常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属灵的路途是蛮远蛮长蛮远的，而且在这个路程当中会有起起落落的情况。从归正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我们已经是成圣的了，但是我们还没完全在英文这个叫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 already saved but not yet made perfect， 就已经被救但是还没有完全。所以在属灵的道路里面，我们就不会很惊讶为什么有一些人好像比较能够遵守上帝的道，有一些人比较不能够遵守上帝的道，因为每一个人 从成圣的过程当中有经历不同的恩赐，有上帝奥妙的这个智慧在后面。上次提起连这一个善行本身也是一种恩赐啊！我已经提到了那个有关于这个河南那个农夫，我就知道我自己没有他那一种的爱心，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我那么大的一个心，但是上帝有赐给他。但是我知道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得继续的因着我的身份改变，越来越像佛祖耶稣基督，而回到他的话语里面，再一次的顺服他。其中包含着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奥秘，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方程式能够所改变的。但是有几样事情我是知道的，就是主告诉我说，如果我真说我爱他的话，我必遵行他的道。这就是真正爱主的人的一个印记。我们不可以反过来说一个人遵行上帝的道就是爱主啊，这个刚好是 one way traffic。 爱主的人他就必行遵行上帝的道，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行为。所以不可以倒过来说有遵守上帝道的人就一定是爱主的，这个是比较玄的一种 的说法，但是圣经的确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当我们在思考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按着上帝的话语所说的，我们若真是爱主的话，我们就必遵守他的道。主耶稣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这个从定律上面来看是很清楚的。困难在于我们还是完全堕落的。所以在同样的这一章里面，主说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就会来与我们同在，来光照我们，来跟我们一起同行。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是唐牧师常常用的一个经文啊，主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常常记住，如果我们真说我们爱主的话，我们就必遵守他的道。而使徒约翰再一次说，他的道不是难守的。而为什么不是难守的呢？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在这整个路途里面，他会有许多很难解释的一种的事情，一种的奥秘在里面，而是非常个人的。我们在个人的属灵道路里面所面对的起起落落是非常个人化的。直到今天，我是还是非常战兢的站在讲台，因为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所传的我自己做不到。我想罗牧师也有一种同样的概念，这是比较好的传道人应该有的心态，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心里有很大的恐惧，就是怎么那么大胆刚刚上台讲一些你自己大概也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传道人的责任就是把上帝的道讲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道讲出来。这并不是我可以乱七八糟了，但是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再一次认听上帝的道。在这个属灵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长进，就是今年我们应该比去年更像主耶稣基督，明年应该比今年更像主耶稣基督，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为止。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永永远远是同样的一种的心态或者一种的暴躁。愿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实在因着爱他遵守他的道。